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章十一到十五节，十一节起，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到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感谢神，我们圣经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话语。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的经文。那么在我们前段时间的思想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看世人困苦流离，就像羊没有牧人一样，然后耶稣基督就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求天父，耶稣用一个比喻来说，庄稼熟了，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那么接下来主耶稣就整夜的祷告，那么祷告整夜之后，第二天耶稣就叫他的门徒来，然后在他们当中有十二个人被耶稣就是设立为使徒，那么耶稣就差派这十二个人出去传天国的福音。那么我们在上一次我们思想耶稣来嘱咐这十二个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耶稣让这十二个使徒首先要知道向谁传福音，第二个要知道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传天国近了，传天国的福音。第三个耶稣让这十二个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带金银不要带两件衣服，不要带两双鞋。那么这就是要告诉这传福音的人，就是你要有一个紧迫的心，因为传福音是把人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而人在困苦流离，亟待要得到拯救，得到上帝的拯救，亟待要听到这天国的福音。所以当耶稣差派他的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要急迫第二个就是要专心来传福音，这是我们在上次所思想。那么更重要的，耶稣也是告诉这出去传福音的十二使徒，就是要信靠依靠上帝的供应，那不仅仅是靠你自己的力量你背很多的储备物资，背很多的供给物资出去，耶稣说没有必要上帝会供应。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就是主耶稣接下来的吩咐，还是吩咐十二使徒，当你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们要怎样？首先第一个要打听，要找到谁是好人，然后住到他家里去，请他的安，给他传天国的福音。第二个就是如果这家人配得平安，你们为这家人所求的从上帝那里所赐的平安就归给这家人，如果这家人不配得平安，那么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归给你们自己。那么还有就是不接待，也就是抵挡使徒，抵挡传福音的人，那么你们那个使徒们该怎么办呢？你们走就走的时候跺下脚上的尘土。那么后面我们会看到这句话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警告，就是这些不接受福音、抵挡福音的人不接待传福音的人，他们的结局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个可怕的结局就是甚至比索多玛、俄摩拉所承受的就是更加可怕我们 今天就从耶稣所吩咐门徒的这些话当中来思想啊，神对人啊所怀的心意。无论我们是接受福音的人，听到福音的人，还是啊上帝让我兴起我们，让我们出去传福音的人啊，我们从两个方面都可以来，从上帝的话，上帝他自己的话来明白神的心意。那么主耶稣差派十二使徒出去到以色列人当中，先到以色列人当中传福音这件事情呢，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呢都有记载。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记载，那么在马可福音这里特别指出耶稣差派十二使徒出去是两个两个出去。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圣经看福音书，会很多次看见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都是两个两个差派出去啊，耶稣没有让他们一个人出去，耶稣总是两个两个差派出去。那么为什么要两个两个差派出去呢？那么第一个，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们两个总比一个好啊，两个人啊互相有支持，互相有帮助啊，当一个人啊软弱疲倦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可以支持他，帮助他啊，也可以提醒他，这是很明显。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两个人一起出去的时候呢，当面对各样的诱惑试探的时候，两个人可以互相提醒，互相警戒啊。那么我知道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布道家啊，他的中文名字叫葛培理。那么我们知道葛培理是啊非常出名的布道家，他去到世界各地各处去传福音。那么有人甚至称他为美国的牧师啊。但是葛培理他到世界各地各处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一定会让他的妻子与他同行。葛培理他在他一生的服事当中，他极力避免一个人与这个异性呢单独相处在一个房间里，他极力避免，尽一切可能避免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去到任何地方总是他的夫人与他跟他在一起，带上他的夫人。那么事实上因为葛培理太出名了，就是很多就是抵挡他的人啊想要陷害他。那么他们用一个什么办法呢？他们就会比如说葛培理到处去演讲，到处去布道，他们就会在葛培理他所住的那个酒店的房间里面，他们就有的时候他们就会那里偷偷的就让一个年轻的女人衣着暴露的女人就先藏到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说葛培理如果开门进来的时候，这个年轻女人衣着暴露的女人一下上去就抱住他，然后这时候有埋伏在旁边的摄影记者马上起来就照相，然后用这样的照片就去诋毁葛培理，就去陷害葛培理啊。当时他们会有很多很多就是日夜就跟踪葛培理。那么这些人呢当然不是要去听葛培理去布道传福音，这些人就是要找到一切的机会用一些捏造的照片呢去陷害葛培理。那么结果感谢神上帝给葛培理有这样一个警醒的心，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他无论去到哪里他都把他的夫人带着，然后他只要是进到酒店的房间，他让他的夫人先开门先进去就确认里面没有这样别人藏在那里的这样的年轻女子，一个暴露女子确认以后他再进去。所以两个两个出去，第一个就是两个人出去一起出去可以彼此扶持彼此帮助。那么第二个呢可以避免很多的诱惑试探。所以我们会看见在圣经当中就是一家人有一个信主，那么这一个人会给全家的人传福音，然后带领全家的人来信主。然后最好的就是夫妻两个人同心来服侍神这是最好的同工，这也就是上帝在这个地上设立婚姻的一个目的，就是上帝造男人，然后为男人造一个女人做他的妻子，让这个妻子怎么样帮助这个男人，让这个男人和他的妻子两人成为同工成为同工。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两个两个出去，第一个两个人可以互相扶持，第二个避免很多的诱惑试探那么第三个呢，那么从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事实上会给别人带来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这一家人呢，他接待你，他接受福音，那么这家人就得到从上帝所赐的平安。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结果呢，是不好的，是消极，是负面。那不接待你的，那你们走的时候就跺下脚下的尘土。那么这些人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愤怒的审判。所以传福音的过程中，一方面对得救的人来说，这是大好的消息，这是天国的邀请。那么对于那些不信福音、抵挡福音的来说，这就是可怕的审判了。这就是可怕的审判。而在生命记，旧约生命记告诉我们，审判的时候必须要有两个见证人，一个见证人是不行的，必须要有两个见证人。然后在这里，耶稣告诉他的使徒，告诉他的门徒，上帝审判的依据是什么？就是依据就是别人怎样对待上帝差派出去的传福音的使者啊，别人怎样对待这些传福音的人，这是上帝审判世人的依据，就从这个经文当中可以看到。所以当在法庭上审判的时候，必须要有两个见证人啊。所以从这一层意义上来看的话，耶稣打怕他的门徒是两个两个出去。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也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啊，有神所赐给我们最大的权柄，我们基督徒甚至要审判天使，还要审判世界。当我们审判的时候，必须要有两个见证人。所以他们，耶稣差派他们是两个两个出去。那么耶稣让门徒两个两个出去啊，让他们怎么样呢？无论到什么地方，要找到谁是好人啊。那我们就不禁问一个问题，谁是好人呢？啊，谁是好人呢？那么找到这样的好人，住到他家里，向他传福音啊，为这一家人求啊，从上帝那里所赐的平安。那么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不是要去找那个地方最富有的人啊，也不是要去找那个地方啊最有权力的人，不是，而要找到那个地方的好人。那么“好人”这个词的原文，这个啊，新约圣经希腊原文的这个词的意思呢，跟后面13节那里说到配得，中文翻译成配得这个词是同一个词啊，是同一个词。所以呢，这里所说的好人，就是说你要找到谁配得福音，或者说你要找到谁配得从上帝拿来平安，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呢，就是后面所说的那些配得平安的人。所以我们一些英文版本的圣经是用了同一个词啊 ，worthy。那么在我们中文版本的圣经，我们是用两个词。那么前面说要找到好人，那么后面说那家人是配得平安的。但事实上这个在原文圣经里，希腊原文圣经里是同一个词，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配得，也就是你去找到那些配的人，有资格得到上帝的福音，得到上帝的祝福恩典的人，找到这样的人，然后住到他们家去给他们传福音。那么我们就不禁会想，那谁配呢？谁是这样的人呢？我们从圣经中来思想啊，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想象哈，我们从圣经中来思想，谁是上帝眼中配得到平安、配得到福音的人？那么圣经中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经常的接受别人的邀请，到别人家里去啊，很多人接待耶稣啊，他们当中有这个法利赛人，有罪人啊，不同的人都接待耶稣。然后呢，耶稣从来都是接受邀请，耶稣就去接受他们的接待。但是唯独只有一位是主耶稣主动提出来，哎，我要到你家里去你要接待我。唯独只有一位，我们就从这一位身上我们来看，哎，什么样的人在上帝眼中是有资格接待他的，是有资格得到从神来的祝福从神来的平安。后来耶稣对这一位说， 啊，救恩临到你的家里啊，就像耶稣这里所说的，就是给这一家人请安，为他们给他们带去祝福。那么这一个人，他是圣经中唯一一个耶稣主动说，主动说我到你家里去。那这个人啊，我刚听见有弟兄姊妹说傻该。哎，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人，这个人他为什么这么特别？哎，这个人他为什么上帝就看他有资格？上帝主动说我要住到你家里去。哎，这个人他为什么就可以接待耶稣呢？哈，这段记载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9:1-10。路加福音19:1-10啊，我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19:1-10，第一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拯救，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么这一段圣经是唯一一处记载耶稣主动提出来要到别人家里去要到这个人的家里去。那么这一个可以说是最幸运的人，最蒙福的人，上帝亲自对他说话，我要到你家里去。那么撒该欢欢喜喜地接待了耶稣。那我们今天就，他毫无疑问，他在上帝的眼中他是一个有资格的人，他在上帝的眼中他是配得从神来的祝福和救恩的人。那我们今天就来思想撒该他为什么配呢？他是不是在人眼中是不是好人呢？显然不是，他是一个罪人。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税吏在当时以色列人当中是最被大家厌恶和憎恨的罪人啊，最坏最坏的，因为他们是叛国贼啊，他们是帮助侵略者、殖民者罗马人服务，来压迫欺诈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当中是最恨这样的人。然后呢，他们一定是贪婪的人，因为不贪婪他不会去做这一份职业，一定是最贪婪的人。所以他们在以色列人眼中，他们是最坏最坏的罪人。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哎，他却有资格，上帝主动说要住到他家里去。首先我们看撒该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渴望见到耶稣的人换句话说，他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渴望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们知道所有人都讨厌他，那个时候耶稣来了耶利哥，所有人都去看耶稣，但是撒该是挤不进去的，因为大家都讨厌他，然后他个子又小，结果他渴望见到耶稣到一个地步，他爬到树上去。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这么矮的人，他爬到树上肯定是不容易。然后我们知道他不是因为自己身体有什么疾病啊，求耶稣的医治，他也不是因为自己就是饥饿有什么困难非要耶稣来拯救，没有，他单单纯纯的，他就是非常强烈的渴望，他要看一眼耶稣虽然他挤不进去，虽然他个子很小，他尽他一切的努力，他要看一眼耶稣。所以耶稣也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撒该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思想，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不是配得到恩典？首先我们问，我们饥不饥渴？我们是不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我们每次来到神的殿中，每次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我一定要来认识圣经中的耶稣，我一定要来 看一看耶稣是怎样的人，我们有没有这个饥渴的心啊。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呢，从撒该的言行哈，我们明显的知道撒该他知不知道自己是罪人呢？他很显他知道，所以他后来说啊，我把我一半家产分给人，反正我讹大贼，我四倍的偿还。毫无疑问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辩护，他知道自己就是一个罪人，然后呢他愿意悔改，他不仅认罪他还愿意改。为什么？因为他有悔改真实的行动。所以圣经中一谈到悔改，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心理活动，圣经中谈到悔改的人一定会有一个悔改的行动，真实的行动啊。当使徒保罗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些拜外邦偶像的一些行邪术的术士，他们听到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他们悔改了。但是他们接下来做什么呢？他们把以前那些行邪术术数的那些书他们全部烧掉了。他们有一个悔改的行动啊，这些书对于这些人，对于这些行邪术的人，以前的人，这些书是他们最最宝贵的，他们靠这个吃饭的，结果他们把这个就烧掉。撒该也是这样的，他以前一定是一个贪财的人。为什么呢？他不贪财他不可能去当税吏，就当一个千夫所指千夫所唾弃的人。他为了什么呢？他就是为了钱嘛。但是他悔改了之后，他怎样对待金钱呢？他把金钱看作一个怎么说，没有那么有价值的东西。他的金钱不再仅仅是满足自己，他的金钱用来去祝福别人。所以撒该第一个饥渴慕义，第二知道自己是罪人，而且愿意认罪悔改，第三他还有真实的悔改的行动。那么耶稣啊，对，这里撒该还我们可以看到他顺服耶稣的权柄。耶稣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他没有在那里推诿，他没有说哎呀我不配啊，跟耶稣客气一番，没有。耶稣说什么立刻就做，急忙下来，而且是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的。那么他称耶稣是什么呢？这是非常特殊的地方，他称耶稣为主，称耶稣为主，顺服耶稣的权柄。然后还有让我们特别注意到一点的地方，耶稣没有要求他做什么，对不对？耶稣去到家里没有要求他，哦，你贪污了那么多钱，你把你的钱分出去啊，你把你的钱一万分，耶稣没有讲任何的话，但他就明白耶稣的心意，他就做了，他就顺服神的心意，所以他顺服耶稣的权柄。所以这也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什么呢？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在这段时间早上的成人主日学当中，我们都在思想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是自由的，我们是自由的。撒该在这里他是自由的，他得救之后他是自由，他不再被金钱捆绑啊，他不再被地位捆绑，他也不被别人看他的眼光所捆绑，别人都看他是罪人，他不被这些东西捆绑，他完全的自由。然后他从金钱的贪婪当中释放出来了。然后自由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上帝这里，耶稣在这里没有要求撒该做任何事情，撒该他自己就知道他该做什么，而且他做的就是合神心意的事情，是出于他的甘心。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成人主日学当中，我们也谈到基督徒的自由，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一定是出于我们的自由，出于我们的甘心，这样在上帝来看才是有意义的啊。撒该就是这样的人。那么很显然，撒该在上帝的眼中是一个配得到恩典的人，用我们中文圣经的话来说就是好人了，就是好人。但是撒该在人的眼中是不是好人呢？我说一开始不是好人。所以我们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一方面有一个罪人啊，有一个小矮个子爬到树上去，他在找 他要来看一眼耶稣是怎样的人。一方面呢，耶稣也在找，耶稣来到耶利哥，耶稣也在那里看，我今天晚上要住到谁家里去啊？啊，谁可以接待我呀？耶稣也在找，耶稣也在看。耶稣一看，看到了谁呢？找到了谁？找到了撒该。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思想耶稣差派他的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去找到那些配得到福音的人，你要去找到那些配得到上帝所赐的平安的人。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自己，我们是这样的人吗？啊，我们来思想撒该，撒该是这样的人，那么我们呢？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耶稣基督说他来，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那些像撒该那样的人，认罪悔改，真正的看到自己的本相，是一个需要上帝医治，需要上帝拯救的人，这样的人耶稣是为他们而来，这样的人有资格接待耶稣，配得到福音。那么另外一些人呢，也就是耶稣后面对他门徒所嘱咐的不接待的啊，拒绝福音的人，他们很显然，他们认为我不需要拯救，我不需要医治，我是健康的，我没有罪。那么这样的人耶稣说他不是为这些人来的。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从另外从人的角度来理解，就是说这样的人也没有资格，也不配来接待耶稣。耶稣说我不是为这样的人来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思想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找到那些真正值得配得到福音的人，而这个值得和配跟我们人头脑当中的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如果我们出去传福音啊，耶稣也讲过非常一句让人就是很困难去理解的话，就是福音是宝贵的，就好像珍珠一样，你不要乱丢啊，你丢到一些地方可能会被糟蹋了。什么样的人是上帝看为好呢？就是真正看到自己的本相啊，真正明白自己的光景，这样的人。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们不是这样看自己的，他们觉得我不需要医治，我不需要拯救，我好得很啊。这就是后来耶稣所说的那些不接待传福音的人啊，不接待福音，不相信福音的那些人。那么耶稣在这里给他们提出最严重的警告啊，马太福音十章十四节到十四节，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那么我们就在这里来思想耶稣所说的接待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第十四节，这里接待和另外一个词是并列的。那么这一个词是什么呢？不接待你们和另外一个词是并列的，是什么？不听你们话。所以在上帝来眼中来看，什么是接待？不仅仅是给这些传福音的人有吃有喝，招待他们住，还有一个，你要听他们的话，你要听他们口中所传的话，这才是真正的接待，这才是真正的接待。然后从后面，从一开始我们看要传天国的福音，那么在我们上次思想当中，天国最重要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天国里喜乐平安，充满了欢乐，没有忧伤。天国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它的权柄在地上任何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它的宪法什么军事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那全部都排到后面。最最重要，一个国家立国之本是它的宪法。那么天国最重要的是上帝的权柄， 天国就是上帝完全掌权的地方，上帝的旨意不被拦阻。当然上帝在一切被造物当中上帝都掌权，但是上帝许可有些时候他的旨意被拦阻，这是上帝许可。但是天国呢，是上帝完全的旨意，完全的掌权。所以接待那些传福音的人，一方面当然你在我们在物质上面要供应，给他们吃，给他们喝，给他们住，但是对传福音的人心里也要知道，有吃有喝就当知足了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接待是什么？听他们的话，听他们的话，听他们的教训，并且遵行他们的教训。然后第三个就是服他们的权柄，因为这些人是代表上帝的国度来的，我打开门迎接他们，他们就把上帝的国度带到我的家里，我就要服在上帝的权柄，上帝国度的权柄之下啊。物质上的供应，听传福音的人所说的话，相信他们所说的话，最后呢服天国的权柄，这才是接待啊。有我听过一个姊妹讲过一句话啊，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好。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碰到人很激烈的拦阻，我们有时候很灰心啊，人家跟我们辩论，哎呀讲不过人家，人家就是太厉害了，讲不过，我们心里好灰心。后来有一个姊妹就说啊，你这个时候传福音就好像开门，有一个经常不开的门，你开它的时候它会吱吱嘎嘎响啊，那些门的那些连接部件它会生锈，会吱吱嘎嘎响，所以那个声音很刺耳，让你很难受。但是这是一个最好的迹象，当它响的时候，当它刺耳的时候，表示这个门在打开。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别人愿意跟你讨论，愿意跟你辩论，这是很好的，你不要觉得灰心。后来那个姊妹说什么，最怕是什么？最怕别人客客气气的，哎，你说的对，说的很好，来来来吃吃吃，来来来喝喝喝，人家根本不跟你谈你跟他传的内容，人家对你跟他传的一点没有兴趣。他说哦，我尊重你的信仰啊，基督徒都很好啊，啊，我你也请你尊重我，我们现在换个话题好不好？非常的和善，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有礼貌。但是这是最可怕的，这是最可怕。他可能接待你，他可能很有礼貌的对待你，给你吃给你喝，但是他不听你说什么，他不发出一点响声出来，这是最可怕的。那么什么叫接待呢？不仅仅是你给那些传福音的人有吃有喝，你善待他们，你听这些人所说的，你相信这些人所说，最后你服这些人的权柄。如果你不这样做，那是不接待啊，不接待。就好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有时候我传福音的时候，我碰到一些人就是这样，对我很好啊，从来就是也不跟我那个辩论啊，也不怎么样，也不会搞得我难堪下不来台，都很好的。但是我心里知道，他对我说的根本没兴趣，根本没兴趣，他心里是非常鄙视的，就是你那愚昧的人啊，软弱的人，我知道他心里是这样，但他表面不会说出来哈，因为要政治正确嘛，他表面不会表达出来。但这其实是，这不是接待啊，这不是接待，这非常可怕。那么耶稣在接下来我们下面会，下一次我们会思想到耶稣甚至说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节，耶稣甚至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所以人接待耶稣所差派的传福音的人，耶稣的门徒，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不要看这些人，哎呀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他在上帝的眼中，这些人就代表了上帝。我们不接待这样的人，就是不接待上帝，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经所说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啊？圣经所说的福音是什么？那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十六节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信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短短三节经文呢，非常准确的并且全备的表达了什么是上帝给世人的福音。有的时候我们只看某一个方面，我们忽略其他的方面。那么当这三节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它是非常全面和正确的表达，当然也是非常简洁的表达上帝给世人的福音，就是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犯罪得罪神，都是需要医治需要拯救的人。那么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来代替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代替世人接受罪的刑罚。那么世人只要仅仅靠着相信耶稣，就不再接受罪的刑罚，就有永远的生命。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这对于信的人来说，这是宝贵的福音，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那么对于不信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可怕的审判。那么是不是上帝定人的罪呢？这里特别说了，耶稣来他怎么样，不是为了审判世人，但是最后世人确实是被审判了，一个得救的，一个被审判。那他是被什么审判？被他们自己审判，被他们自己对待耶稣的方式，被他们自己对待福音的方式审判。不是耶稣不是要来审判他，是他们被自己对上帝福音的反应审判。那么如果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这是宝贵的福音啊，神的平安救恩拯救临到我们。那么如果我们拒绝或者说不接待，这是非常可怕的后果啊！耶稣在圣经当中提出严重的警告。那么我们再来看把脚上的尘土跺下是什么意思？把脚上的尘土跺下，所以第一个啊，我们可以看到是审判，就好像这些拒绝福音的人，不接待福音的人，就好像尘土一样被跺下去了，被抛弃了落到了上帝的恩典之外，落到上帝所赐的平恩之外，这是一个可怕的审判。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表明呢与那些传福音的人无关，就这些人耶稣没有说这些人不接待你们是因为你们没有传好啊，你们没有投其所好啊，你们没有把这个传出去啊。耶稣不是去定罪那些传福音的人，耶稣说什么？只要你们传了，那与你无关，别人不接受，你把那个脚上尘土跺下去，这与你无关，你继续走你的路，继续传福音，与你无关。那么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我们在旧约以西结书三章18-21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18节起。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恶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20节，再者一人何时离异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 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那么这是神告诉神所兴起的先知所说的话。那么首先就是对待恶人，就是那些抵挡上帝的人，如果先知指出这些恶人的罪，但是这些恶人首先说的，如果你不指出这些恶人的罪，你不警戒他们，那这些恶人当然是被上帝审判了。但是上帝审判这些恶人之后，上帝还要追讨这个先知的罪，就你为什么不警戒他们，他要追讨先知的罪，就说这些人你手上沾了这些人的血，这些人被审判你有责任，上帝要审判先知。那么后来也说，如果你警戒了这些恶人，但这些恶人还是硬着心不悔改那就跟你无关了。那上帝审判这些恶人的时候，上帝就不再追讨这个先知的罪，因为你该警戒的你警戒了，你该说了。那么这是对恶人。后来对义人呢是怎样呢？就是义人好，在神眼中看本来是遵行神旨意的人，但他们要回到罪恶当中，或者说不再走这一条信心之路了。但这个时候作为先知呢，作为所上帝所兴起的仆人，你要警戒。你如果不警戒，那这些人会被审判，包括他以前所行的义，上帝都不纪念了那么上帝审判完这些人之后，上帝还要审判那个先知的责任，你为什么不警戒呢？你为什么不警戒这些义人？上帝还要审判你，你手上有这些人的血，上帝要审判。但是如果你警戒了，那这些义人回转了，那他义人当然不被审判，那么先知也不被审判你尽到你的责任。所以这里可以让我们看到，耶稣告诉那些传福音出去的使徒，你只要诚实的传福音，你只要做了你该做的，别人接受不接受，接受就有上帝所赐的祝福，上帝所赐的救恩和平安，不接受你们离开的时候就跺下脚上的尘土，就这家人这群人跟我无关了，你们没有责任，你们可以走上帝审判他们的时候你们可以走，跟你们没有责任。这个其实就是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对他所兴起的先知所讲的话。那我们再看新约再看新约哥林多后书2章14节到17节，我们还是大家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2章14节到17节，14节起。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这里其实也谈到那些上帝所兴起的出去传福音的人，或者出去传天国的真理、传神的道的人，他们身上有一种味道，叫做基督馨香之气。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以前我对这个基督馨香之气我有一个误解，就是基督徒走到哪里要给人家留下一个好印象我们人的文化常常说与人玫瑰手有余香就是说我走到哪里让别人有一个好印象，觉得哎呀这个人很好很好。但是我们如果来看圣经的话，这个基督馨香之气可不是这个意思，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馨香之气对于得救的人是什么呢？OK 我们回到那个哥林多后书的经文，回不去了。 OK， 在这等人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注意到圣经这些经文，基督徒身上那种香气，基督的香气居然会让人死，而基督徒身上这种香气又让一些人活。那这个香气到底是指的什么呢？啊，其实我们从上下文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诚实传神的道，不要为利混乱神的道。就是你无论去到哪里，你诚诚实实的通过你的言行，通过你的口，通过你的行为，你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这叫耶稣基督的香气。别人看到你这个人，无论通过你的口，无论通过你的行为，别人就听到全备的福音。对于接受福音的人来说啊，这就让他活，这个味道他闻一下啊，就活。我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我非常的感谢神。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蒙恩的人，在我信主的这个这些年当中，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真的让我看到这样的人，我闻到他们身上的基督的香气，真的是他们的言行就是为福音做见证。我看到这些人，听他们口里所说的话，然后我信他们所说的，啊，我感谢神，我蒙恩得救。那么，有些人身上确实是有基督的味道，就是基督的香气，但是对于那些不接受福音的，这种味道其实是让他死的，这是很可怕。那么，什么是基督的香气？我以前的理解就是，啊，处处做好人，处处不要得罪人，给人留下好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理解，我们真的没有来看圣经，没有来看圣经。如果我们来看圣经，我们知道基督的香气就是你诚实的传神的道，不要为利混乱神的道。那么你身上散发出这样的味道，通过你的口，通过你的生命，通过你的言行，散发出这样的味道，这个味道是基督的香气。那么这个味道给接受的人带来两个结果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我们再来耶稣基督说那些不接待的人，他们的结局是很可怕，就比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承受的更加可怕。索多玛俄摩拉，我们有些弟兄们可能非常熟悉，是在旧约圣经中两个城市的名字，他们是非常邪恶的。他们的邪恶一个很明显的地方就是他们在性关系上面是非常非常的混乱。那么在创世纪18-20节上帝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啊。上帝看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地方的罪恶太可怕，那么上帝要审判他们。19章24节，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他们受到可怕的审判。那么这一个审判呢，事实上是对历史历代的人一个严重的警告啊。耶稣再一次提起，当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再一次提起这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就是如果不接待的人，不信的人，不信福音的人啊，他们的结局是非常可怕。上帝已经在那里有一个严重的警告在那里啊。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思想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今天我以前在一个公司工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的公司把我差派出去让我做销售工作。然后我跟另外一个同事他其实是我的领导了，我们两个人出去，我们公司差派我们也是两个出去。我跟我这个领导，我们两个人出去，我们当时去到中国很多的地方，很多的省，我们开着车到处跑，到处去给人家推销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我们的车嘛。当我们出去之前，我们公司领导就培训我们怎么样推销呢？ 揣摩顾客心理，他们喜欢听什么你们就说什么啊，简单的说就是投其所好啊。后来这就我们就是这样培训的。那么在这里呢，耶稣差派他的使徒，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耶稣是不是这样嘱咐他们呢？耶稣不是的，耶稣说你们去诚诚实实的传天国的福音，人们会有两种反应，一种反应啊接待，那么感谢神，你为他们请安，他们的平安给他们。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反应，这些人不配，那你们为他还是为他们请安啊，那但这些平安呢就归给你们，不归给这些人。然后还有就是根本就不接待，那你们怎么样，你们也不是去跟人家吵跟人家打啊，你们就离开，就离开，然后跺下脚下的尘土。所以耶稣让人出去传福音，我们注意跟今天啊，就好像我以前的公司派我出去推销是完全不一样的。耶稣唯一没有考虑的问题是什么？投其所好的问题，耶稣完全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啊。当后面经文我们会看到，耶稣让他的门徒出去要灵巧，要灵巧啊，并不是鲁莽，要有智慧啊。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但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混乱神的道，你不要谬传神的道，你要信靠神啊，这一切都在上帝的眼中，你要忠心来完成神所托付你的使命。然后我刚才忘记说，就是跺下脚下的尘土，一个方面就是可怕的审判哈，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看到与这个传福音的人无关，只要你传了，认认真真按照神的正道传了，你断与你无关。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呢，在以色列人当中，虔诚的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去到外邦人的地方，他们离开的时候会怎么样？会跺下脚下的尘土，这个意思就是我外邦人的土地上的灰我都不沾啊，就是我完全的不沾染这些啊外邦人的世俗，完全跟他们无分开啊，我是分别为圣，单单归给上帝的神的子民啊，也有这样一层含义在里面。所以这里其实耶稣对他的门徒一个鼓励，就是你们当人们不接待你们的时候，你们不要灰心，你们也不要被这些人影响。有时候当我们出去传福音啊，别人跟我们辩论的很厉害，别人抵挡的很厉害，我们听觉得哎呀他说的有道理，哎呀我是不是信错了，哎呀我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哎呀你被别人所影响了，你跟他们混在了一起，你身上沾满了他们的味道，你身上沾满了他们的东西啊，这是耶稣所强调的，就是说他们的东西，就是那抵挡福音的人，他们的东西一样都不要沾，一点灰都不要沾，你还是不要被他们的影响啊，或者不要同流合污，你还是继续走，继续去传上帝若你上帝所传的福音啊，不要灰心，不要丧胆。那么我们今天来从耶稣的话，我们首先看到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耶稣不是让他们去讨好这个世界的，不是的，耶稣是让他们拯救这个世界。那么首先要找到那些配得福音的人，那么我们从圣经中的唯一一个耶稣说他主动的提出我要到你家里去，我们从这唯一一个人身上，我们来看什么样的人在上帝眼中看是配的，就是撒该。他明白自己生命的本相，他知道自己需要拯救，他知道自己需要医治，他打开自己的家门，他顺服耶稣的权柄，耶稣一开口他马上就从树上就下来啊，就接待耶稣，欢欢喜喜的接待。然后后面呢，他有生命的改变，他变成完全不同的人。那基本上所有的圣经学者都一致的认为，就是撒该最后献出的甚至可能超过他一切所拥有的，因为首先他就把他家产给了人家一半，然后如果他讹诈人四倍的偿还，那他最后可能就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了，他有生命极大的改变。那么今天我们也来思想，我们在上帝眼中是怎样的光景啊？我们看自己啊，我们觉得哎呀我是好人，上帝如果要到这个世界上要把福音告诉世人，那一定少不了我，你看我这么好，我这么优秀啊，我这么杰出，那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那在上帝眼中看我们可能是排在最后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看 我需要怜悯，我需要拯救，很多的事情我不明白啊，很多的事情我该做我没有做。当我们省思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啊，我们是一个濒临死亡面对审判的罪人。当我们这样看自己的时候，感谢神，上帝就看我们配，上帝就看我们有资格，上帝甚至亲自对我们说话，他要来到我们的心里，来到我们的家里。那么我们也看到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忠心的传讲神的道啊，要相信上帝的保守，要相信上帝的供应，别人不接待你也不要害怕，神与你同在，然后平安的离开。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也看到人们对待福音的态度，是人们自己在定自己啊，怎样去面对福音，怎样面对传福音的人，会给人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那么信靠耶稣基督，信靠福音，是我们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我们一起来读一处经文，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愿意今天上帝的灵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今天啊，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不是思想圣经中那些伟大的英雄，我们来思想那个圣经中唯一一个上帝主动提出要到他家里去的人，就是撒该。我们愿意圣灵在撒该心里做怎样的工作，怎样改变他的生命，怎样唤醒他的灵魂，我们也愿圣灵今天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也做同样的工作，让我们真正能够得到宝贵的救恩。就像耶稣当年对撒该说，今天救恩临到你家里，我们也愿意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今天救恩就临到我们。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啊，如此的爱我们，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也愿意今天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说话。主啊，愿圣灵的光照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真正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真相啊，让我们愿意打开心门来接待主耶稣基督，来接受啊那天国拯救的福音。主啊，也愿意救恩临到我们每个人，临到我的生命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